非常的重要啊，因为老约翰他是非常爱主，也是神所爱的一个使徒，他对神的了解心意都是非常的清楚。在他老年的时候，他已经经历到了那些仇敌借着异端邪说在那里教会里面做破坏的工作，他也明白在这末世的时候是更加的有各样的谎言和欺骗一方面他要我们每一个人所信的是清清楚楚的，因为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有没有得到这个生命之道，因为人在最终跟神离开了，神为我们预备了一条道路，让我们能够回到他的面前借着他的亲生独生爱子来为我们的罪赦命。除了他的救赎，没有任何人任何天使可以做这样的工作，因为只有他是无罪的。也感谢主耶稣真的因着爱我们甘心情愿的来成为人，受尽了人间的羞辱和藐视，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老约翰就告诉我们，我们自己要清楚的得救，同时我们也要能够分辨真假。当仇敌用各样的方式来欺骗的时候异端邪说来侵犯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分辨是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所信的那个真正得救的方式的内容对不对。人的得救只是靠着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除他以外没有拯救。主耶稣是基督，基督那位受膏者来到地上拯救世人的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我们必须要了解这是事实，而且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真正悔改的心，接受他做救主跟随他，顺服他，住在主的里面，不仅是得到了神的生命。假如是我们是这样的信的话，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圣灵会进到我们的心中居住，我们是有一个新的生活能够有像神的生命活出来的生活。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爱，我们很自然的会爱神，因着爱神我们也会爱神所爱，特别爱神所生的其他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爱的表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得救的一个印证。那上次我们也讲到从第五章六到二十一节，神自己来教导我们，我们可以确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的确是世人的救主，他的确是基督，他的确是世人的弥赛亚他说有三个方式我们可以完全的了解他的确是，他用三方面，他说借着水就是讲到主耶稣在受洗的时候主耶稣他来到地上不仅是成就了救恩，而且他来站在一个人的地位，神儿女的地位，来做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既然是属于神，也信神，我们就应该在众人的面前做见证，要受洗。当主耶稣在受洗的时候，神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很明显的见证，天开了，天父在天上向众人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信他。同时当主耶稣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 所以在主耶稣受洗的时候，三位一体的神同时出现，就是水做见证，同时也借着血做见证，血是证明主耶稣他来为人的罪来受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死，替我们付了该付的罪债，我们罪的重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面乃是永生。所以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上的这件事上，他的死的这个事上，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他的确是神，他是替我们担当罪孽的。当他为全世界的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洁的神纵然那么爱他的儿子，可是他就转眼不看他，也跟父的关系当时也断绝。所以主耶稣非常难过的，在他断气的时候，他大声的叫说，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开我？这是父神跟他儿子从来没有离开，因着你的罪，我的罪，使他父都掩面不看他。同时主耶稣的死也带来了人跟神中间的一个和好的关系。因着主耶稣替死的功效，他的宝血洗净凡相信他的人的罪，使我们能够带着在神来看是变成一个义人，就是无罪的人，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犯罪，或者说我们今天不犯罪，乃是因着他儿子的宝血替你替我死了，在神来说他就算我们无罪，把我们称为义，义就是无罪的人，我们可以来亲近这位圣洁的父。假如人的罪没有得到赦免的话，没有任何的罪人可以亲近神。假如你读旧约的时候，你读出埃及记，那些犹太人稍微一不小心，甚至于当摩西跟神在西乃山上说话的时候，他们碰那个山的边都被击打死。同时在圣殿的里面，圣所和至圣所有一个帐幕，那个幕假如说罪人不小心去随便去碰，也是会击打死。只有大祭司一年一度，经过很多的除罪的礼仪，然后到至圣所里面替罪人去赎罪，所以那个帐幕是使罪人跟神隔绝的。但是主耶稣死的时候，那个幕是从上到下打开了，使罪人从主耶稣的替死的功效开始，只要我们接受他做救主，我们跟神就能够有一个自然的接触的关系。而且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你看我们来到教会里面，就听神的话，而且随时我们有需要的时候，马上就可以跟我们的阿爸父讲话，主啊，你快点帮助我这个那个，是多么的宝贵，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是主耶稣的死所给我们带来的。同时因着主耶稣的死，他战胜了死亡，是凡信的人，我们靠着主耶稣的救赎，我们就不再死。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那基督徒也会死，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真正的生命不是我们这个肉体，这个肉体是我们生命居住的一个暂时的帐篷，你真正的生命是你的灵，是你的灵魂。 一个信主的人，我们的灵已经跟神的灵联合在一起，所以离世的时候，我们的真正的生命立刻到神那里去，所以不是死。那这个肉体只是埋在那里，暂时在那里睡觉，有一天还要醒过来。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的肉体就要复活，像主耶稣复活的身体一样。你就看到主耶稣他的水里见证他是神，他的死也见证他来为我们的罪死，而且征服了死亡，使我们跟神今天可以这么自由的，什么时候有需要都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祷告，来投靠他，而且神要我们常常要去来投靠他，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软弱。第三方面就是圣灵的见证啊，父神教导我们，你要知道主耶稣他是那救主，他是在圣灵在他的身上很明显的见证他是你们的救主。在他还没有来到世界之前，几百年上千年已经见证他要来成为世人的救主啊。上次我们读到写到主耶稣他的预言他要来的一本书，就是以赛亚书，在700多年前好明显的就讲到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我们以为他是自己有什么罪，神责打他，哪知他是因着我们的过犯受害，因着我们的罪孽压伤，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他来的目的是为着你跟我。同时主耶稣的出生，他是圣灵怀孕，与其所有的世人是不一样的。那主耶稣在地上，在他的生命当中，圣灵是没有限量，他是完全受圣灵的控制，时时的受圣灵的充满同时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跟门徒给他们的叮咛说，我走了以后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要差遣圣灵来给你们能力，让你们可以传福音。所以在主耶稣升天以后，五旬节的时候圣灵下降你就知道主耶稣讲的话怎么说怎么应验。同时就算是今天，任何人，任何一个人，不管你过去犯了多少的罪，你今天听到了神的福音，主耶稣为你的罪死了，你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真正悔改的心，你愿意投靠主耶稣，接受他做救主，主耶稣就马上洁净你的心，就赐圣灵给你。所以今天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是因为你来教会来做礼拜，也不是因为你参加什么团契，或者你说你参加一个团体，不是你外面做的工作，甚至于都不是因为你受了一个洗。你受洗是见证你已经得救了，当你信耶稣接受他做救主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你就得救了，圣灵就进来了。所以你受洗的时候，你就向众人宣告，我今天决定信主了，我是属于主的，而且我与主同死同埋也同复活，是一个见证所以我们知道圣灵也做见证，今天圣灵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愿意服侍神，让我们愿意为主牺牲，像今天那首诗歌一样为主受苦为主按照他的心意而活。这不是你跟我的好像决定，乃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进来就给我们一个愿意顺服神的心，因为我们 知道神那么样的爱我们，为我们牺牲，而且今天他居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就愿意按照神的心意为他活。所以圣灵总是荣耀神，做神所喜悦的事，而且也给我们力量做见证。所以父神就教导我们，这三件事情你都可以很确定地知道，我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基督，是救主，是弥赛亚，是世人的救主。所以这三方面都证明他是救主。火跟水的见证是外面的，圣灵的见证是内面的。不管怎么样，从这三方面我们就看到了主耶稣他的确是那毫无怀疑的是世人的救主。所以老约翰就说，神都为他的儿子做见证，用这三方面来让我们看见主耶稣的确是世人的救主。他说我们在人间世界上的事情，要审判一件案件的时候，只要有两三个人做见证，一个律法的一个定案就可以定下来了。更何况今天神把这三方面来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是可以确信他是我们的救主弥赛亚的、那神自己来为我们做见证，那是多么可靠的事情、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有这个见证，我们能够真正的得救，也能够了解主耶稣是基督。神给我们的见证太清楚了，除非我们就是不愿意信，死心塌地的去拒绝。今天有很多的人，你怎么跟他讲他都不信，他就觉得你不要跟我讲，我根本信不来，他以为神讲的话就是谎言，不要来跟我讲了。就像从前长老的那个态度，基督徒来跟他一讲， 他就是藐视到基督，你不必跟我讲了，我不可能信的，怎么可能信那些事，他觉得胡说八道、他还说这个圣经是什么，圣经就是不通不通、他说不通不通，其实他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不信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是瞎了，被魔鬼弄瞎了，我们的心也刚硬的像石头，一直要等我们真正的谦卑，愿意来认识这位神，神就让我们看见，让我们能够信，也能够知道神他是永远不会说谎话的、所以我们知道神他做的这个见证，让我们在心里面让我们确信是什么呢？他这个见证就是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换句话说，你自己反省一下，你有没有真的在神的面前真的相信了神所说的，他那么爱我，儿子把儿子送到地上来成为一个人来为我的罪死，我真的相信，我也真的有一个悔改的心，愿意接受他做救主。你假如是这样的话， 你就有着见证在你的心里，你就得救了、你得救了，你就会在生命上有一些新的表现。总括他前面所讲的，你得救了以后，你就会要活出像主的生活，有公义的生活，你就会愿意像他，你就会晓得圣灵今天在你的心里。什么？因为圣灵在你的心里会跟你有交通的。你过去没有得救的时候，我可以向你担保，你读圣经读不懂啊， 你不晓得圣经上讲些什么，而且很多的东西你都不能同意呀、啊。就像我过去不信啊，长老过去不信的时候，把那个圣经批评的没有一点好处。但是得救了以后，圣灵进来教导了我们，开了我们的眼睛，哎呀，觉得圣经真的是神的话，真是真理，真的是智慧，不仅是从心里面敬畏，也常常从神的话里面得安慰，得扶持，有智慧就愿意顺服，就愿意因着顺服，你就会 有爱心，而且你时时的更愿意依靠主耶稣基督，你就是一个得胜的人，胜了世界。没有人可以再像过去一样左一犯罪右一犯罪，或者活在那个爱世界没有盼望的当中。同时我们真是神的儿女，上次我们讲到我们的祷告就蒙垂听，没有祷告神不听的、神你说他是我们的天父，神也说你们虽然不好，你们还晓得给好的东西给儿女，更何况你们的天父呢？他是全知全能，他知道对我们最好的，他哪里会不听我们的祷告呢？上次我们也讲了，我们祷告的时候虽然神听我们的祷告，但是神也告诉我们，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注意一些原则，我们的祷告的内容要合乎神的心意，奉主的名，要合乎主的心意，同时你要自己是一个属神的人，换句话说你是一个得救的人，你是神的儿女，你假如不是神的儿女，神也不能听，他对于不信的人、世人叫他们是罪人，罪人在神面前唯一的祷告就是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主，神会听，其他的神跟他没有关系。那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也常常生活里面会软弱跌倒，我们假如犯了罪的话，我们要随时的悔改认罪，假如我们带罪信了主以后有罪还不认罪的话，神也不听我们的祷告。同时我们在人际的关系上也要小心，在人际关系上最亲密的是什么？是夫妻，夫妻关系、神让我们在家庭里面生活，虽然夫妻是同等的，同是同受将来主的产业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但是在我们生活的当中，在人神造人的差异上是有次序的，神在家庭里面，神就是让丈夫应该做属灵的头，他应该是爱的头，他应该带领全家成为家人的榜样来跟随神。但是你说我的丈夫根本不信，那当然没有办法，但是我除了你的丈夫要你做的事跟神的心意相违背，若是他带领我们的事是跟我的意见不同的，我还是愿意顺服他、我们要用贞洁的行为把不幸的丈夫带到神的面前，神会听的、只要我们在神的面前愿意顺服、我最近把那个我们五十周年结婚五十周年纪念的那个、那些见证、孩子们讲的，他们在我们在家中看到我们的过去的表现和得救了以后的表现所讲的、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虽然在婚前爱得不得了， 但是结婚以后两个人活在一起不是那么简单，吵吵闹闹搞了好几年，所以真是神的怜悯拯救了我们，以后我们两个愿意服在神的权下，按着神的心意来生活。所以夫妻的关系我们要看重，我们做妻子的为着主，我们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要尊重他、哦、不要好像觉得你有什么权利要来让我听你，就像我过去一样，为什么我要听你？神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次序，而且在天使的面前我们应该也有见证，在世人和天使的面前我们都应该有见证、哦、所以我们要愿意为主顺服，对于其他的人我们也要有一个愿意饶恕的心。你说人际中间跟你的朋友 跟你的同事或者跟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哪里会我们一起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一起服侍的时候会大家的意见都不一致，都会一致呢？意见不同，甚至于有的时候你被这些朋友们或者弟兄姐妹们讲了话伤了人，我们也要有顺服的心，饶恕他、哦、我们自己也不完全，为什么别人一句话讲错了我就死也不忘记、永远也没办法跟他再同工， 这是不对的。神说你不饶恕人，我也不饶恕你。当神不饶恕我们的时候，我们又跟神有了隔阂、哦、所以我们要顺服神，住在主的里面，我们对主不要有任何的疑惑。有的时候我们 祷告的时候祷告了神带领我们了，然后就哎呀 这对不对呀、啊、又用自己的那世俗的标准来衡量，又不听。神说你假如说对我也 怀疑的话，你就不要想我会让你知道我的意思。所以神也要我们不要妄求，我们可以求，但是不要妄求、哦、一些不合情理的、哦、一些不是我们所需要的随便乱求、哦、所以这些上次我们都讲过了，要注意这些、哦、神是会知道也听我们所有一切所求的，所以我们向他所求的就无不得着、哦、这是十五节讲的。那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又得不到呢？神他知道什么时间最好，什么事情是对我们正有好处，假如对我们正有好处的，他一定很快的就给了我们。假如对我们没有好处的话，我们再求他也不给我们。有的时候时间没有到，神说你等等吧、哦、所以总归神是愿意给我们最好的。神也不是不知道我们的需要，但是他就是要我们常常借着祷告他才给我们。为什么呢？他要我们借着祷告一方面来亲近他，一方面来投靠他，一方面来经历他是复活的主，他是听祷告的神，他按着我们的祷告给我们恩典，常常超过于我们所想所求，我们的信心会增长。所以神很奇妙，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但是他要我们求。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求，你们要求，你们求什么神就会听我们。其实就是神要我们亲近他，就像我们对我们的儿女有的时候盼望，你的儿女大了，你是不是很喜欢他来跟你讲他的心思难处、哦、有什么委屈他来跟你讲呢？能够帮忙的我们做父母的帮忙都来不及， 更何况天父呢？他喜欢我们来亲近他，来投靠他，来跟他有一种亲密的关系。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你就看到他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他都是祷告。他不是不晓得，他也不是没有能力，但是他活在世人当中，给我们一个模范。在任何艰难重大的决定的时候，他通宵的祷告，他有的时候流泪的祷告，他也要我们这样的祷告。好，今天我们来看16节到19节，神要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特别为人祷告的时候要有智慧。箴言书约翰福音约翰一书5章16到19节，他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有古卷从那神生的必保护他，那恶者也无法害他。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这里告诉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有智慧。这里主要的，这里就告诉我们18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但是这里所讲的，我们在为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特别是为一些可能不是真正的得救的基督徒，他还继续的在那里犯罪，已经信了还继续的在那里犯罪，或者说有一些基督有一些人，他的确是得救了，但是他就是很倔强，很刚硬，不太愿意顺服神。这种人有的时候也会陷在罪中蛮久的。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要我们要谨慎。他说，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什么叫做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什么叫做不至于死的罪？什么叫做有至于死的罪？其实罪就是不义的事情，做的不对的事情。圣经上告诉我们，任何人犯了罪，假如这个罪没有得到赦免，你将来都要受痛苦的。像罗马书6章23节就说，他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所以任何的罪，不义的罪，通通假如没有得到解决的话，就是死。但是告诉我们有一条路，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面乃是永生。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什么呢？所有的罪，犯了不至于死的罪，所有的罪，假如你有一个真正认罪悔改的心，也愿意来投靠耶稣，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什么罪是一定让你死的，这个罪是不至于死的罪。只要你愿意悔改，接受主耶稣，求主饶恕你的罪，就不至于死。那他说，假如要犯了有至于死的罪，神说，那我说就不当，约翰说就不当为这罪祈求。 到底什么是有至于死的罪呢？圣经上你找不到答案，没有一个地方说什么罪是有至于死的罪。那到底这是怎么样来解释呢？解经家有两种解释、第一个解释，这个死是讲到肉体的死，讲到肉体的死、若者那些没有信的，没有真正信的假信徒，或者那些刚硬不太愿意顺服的基督徒继续的活在罪中、你会看到、你第二章的时候、约翰一书第二章就说那些有一些是根本不信的，他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 也是产生好多的问题，突然之间他又离开了我们，又不信了，那些根本就是从来没有信过、约翰说这样的人根本从起初就不属于我们，所以教会里面有很多没有真正的信的人。那这些人或者一些很固执不愿意顺服的人，他们还在罪中，像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到十一节还活在罪中、保罗也说，他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他也是给我们警告，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了、洗净成圣称义了。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就不能够再犯这些错了？你不要自欺了，淫乱、偶像、奸淫、娈童青蓝色的，就同性恋的、偷窃的、贪婪的，他说这些人绝对不能够承受神的国。这里说到什么？这里就说到有一些假的基督徒，他口里面说信了，但是他的生活还在暗中行这些事。这样的人他们根本没有把神的公义和圣洁 看为重要，对神没有敬畏的心，在暗中还在行这些事，这些人也轻看神的圣洁，随便的过这样的生活，继续的活着，甚至于也不在乎每次好像若无其事的来参加圣餐。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三十节，保罗就讲到我们在领饼领杯的时候，我们是跟神有生命的交往，我们是纪念主的死和主的救赎，但是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是跟神极端的亲密的，所以我们你就会看到每次在圣餐的时候、你们的长老或者牧师会叫我们自己先反省有没有没有认清的罪，然后我们认清了以后我们再来领饼，是不是要有一个很严谨的态度，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有一个真正的悔改。保罗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 逐谢了，就掰饼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饼和杯纪念主的死和他的流血，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他来，等到他来，等到主再回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血了，主的身，主的血了。不按理的意思就是说代罪，没有在神的面前好好的认罪悔改，就随便的拿笔拿杯这样喝，他说你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他说人应当自己醒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每次长老他会提醒你们要在神的面前反省，有没有亏欠神的，有没有亏欠人的，在这个时候应该有一个悔改的心。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假如这样的随便的带着罪就拿饼拿杯，就等于你对主的血和主的为我们破碎的身体没有敬畏的心。他说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你看到没有，一个人随随便便带罪也不悔改，就继续的活在罪恶的当中、在很慎重的纪念主的死和他的血为我们所立的约的面前，也非常的轻看主的血，主的身体为我们破碎，随随便便的就拿饼也不悔改。因此有好多的人软弱患病死的也不少、这里并不是说好像所有的人患病或者死亡都是因着罪的缘故，但是若是带罪而不悔改，有的时候神会让我们借着病或者死把我们就除去了。我记得我曾经跟你们做过一次见证，好像是、在 Cincinnati 的教会有一个姊妹，她跟我讲，她说师母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她说一直到现在我的印象都非常的深刻，所以我每次在领饼的时候我一定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认罪，把我心里面圣灵带领我觉得我做错的事情我都要认清楚。她说在他们从前的一个教会的里面，那个教会的里面他们的长执会 里面有一个非常能干也很英俊的一个弟兄是他们的执事、也是对人好像也非常的 nice， 非常的平和、做事很有才干，大家都很尊重他，都很喜欢他，都觉得哎呀 这个弟兄实在是好，大家都很尊重他。结果呢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就死掉了，突然之间就死了。当然他是教会的执事，所以常常在拨饼的时候 他拿着把饼递给人，然后也自己跟大家一起吃，突然之间他就死掉了。大家哎呀弟兄姐妹难过得不得了，也没有病就死掉了。然后大家就难过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太太就跟教会的其他的姊妹说出了他的苦衷。他就说我这个丈夫曾经 跟一个女人纠葛，哦，常常在一起。我劝他要悔改，要离开他，他一直都不理我，已经有相当的，好像几年了，几年的关系了。但是他这件事情非常的保密，那他太太为着他的面子，也不愿意跟大家讲，他就一直活在最终。这件事传出来以后才晓得，原来他在教会的里面，在神的面前丝毫不把他当回事，突然他就离世了。所以这里说到有至于死的罪，就是说我们明明应该常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人，我们不把他当回事，还轻看神自己的圣洁和公义，这样的时候，神有的时候会让人生病，或者说有的时候就把他就拿去了，就死了。那另外有人解说，这个死不是身体的死，是讲到我们灵魂的死。哦，灵魂的死，灵魂的死就是我们永远我们的灵跟神隔绝，换句话说就是根本没有得救的人。那什么人是没有得救呢？就是那些轻看主耶稣的救恩，不相信主耶稣流宝血的救赎的工作是事实，根本不相信。你跟他传福音，他觉得可笑，他根本就不愿意相信，他觉得信不来。把主耶稣的死在十字架流血的事根本不当回事，换句话说就是拒绝信主耶稣的救赎，这样的人他是一定会永远的死，灵魂的死。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26-29节。希伯来的作者就讲到有一些人他是死刚硬自大骄傲，拒绝主耶稣的人，那他的结局必定是死。他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已经听了福音，我们根本不把它当回事，也不信，还故意的继续的犯罪，那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你根本不信这个救主的救赎嘛。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那你的结局就是将来在硫磺的火湖里。他说人干犯摩西的律法，有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要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着平常，又亵渎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么样加重呢？你看这种人多骄傲，多自大，多刚硬。他说摩西的律法，假如你违背了，两三个人见证你都要处死。那今天神用这么多的篇幅来告诉我们这是他的爱子，也用这么多的基督徒来跟我们做见证，神的救赎是真的，我们真的靠着主耶稣的救赎，我们的生命完全改变了，我们今天得救了。有这么多的见证，他听了一点也没有反应，一点都不相信。他说何况人践踏，29节，神的儿子践踏，根本把他当回不相信，当着垃圾，将来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着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当成加重的。所以 这里讲到灵魂的死，就是说那让他死的罪就是拒绝耶稣，拒绝耶稣，拒绝耶稣的救恩，不愿意接受耶稣是救主的这个得救的方式。那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得救只有一个方法吗？神救我们只有一个方法，一条路。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我是道路真理，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只有一条路。那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也告诉我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假如说我们这个人刚硬自大自傲，人家跟我们传了福音都听懂了，但是我们就根本不把它当回事，把主流血的这件事当作平常，踩在地上，不愿意相信。那你把那唯一的救法拒绝，那当然就是死了。所以约翰就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是的，对于那种自称是基督徒继续犯罪的人，我们要为他祷告。要为他祷告是什么？为他祷告，让他有一个真正悔改认罪的心，真正的认识主耶稣是救主，接受主耶稣做救主。否则他继续的这样活下去，就算是神不把他立刻拿走，但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根本没有真正的生命，他也一定会死。所以我们要跟他去祷告，让他不死也没用。那第二种方式讲到灵魂的事，那更加了，那主耶稣是唯一的救法，他把他当作平常，把他踩在脚下，那他的审判和结局，要受这样的惩罚，那是一定的。今天有一些人，他们的亲人死了以后，来请我们为他祷告，可不可以啊？可不可以为他，让他神收留他？我们常常也不忍心跟他讲，没办法了，但是知道祷告也没用，祷告也没用。所以你为这种刚硬不愿意悔改接受主耶稣的人，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让我们一定会死的，就是拒绝主耶稣。所以我们要祷告，祷告他能够看到自己的罪，在神的面前有真正悔改的心，接受主耶稣做救主。有一些异端邪说，就常常讲，像天主教从前，就是人死了，他犯了罪，还可能没有把他解决够，所以你买赎罪券就好了，你就买一些券，那些券就是还有一些罪没有洗清的，你只要出钱，那根本就是骗人的。人的得救只有靠着主耶稣基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一个人假如不肯信主耶稣，是很让我们难过的，这是唯一的救法，他都拒绝。所以这里约翰他就强调，一个人在神面前没有真正悔改接受主耶稣，他的结局这是一个必死的罪，为他祷告也没用。所以提到这样一件事情。那十八到十九节就讲到，我们若是神的儿女，我们就他的解释为什么这些人还继续的犯罪，很可能他 他根本没有生命。十八节说，哦，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其实是那从神生的必保护他，神要保护他，那恶者就无法害他。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这里告诉我们，前面的 那些人犯了必死的罪，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生命。假如说我们是神生的，有了神的生命，我们就不会犯罪，我们自己不愿意犯罪，再加上神也帮助我们不犯罪，那恶者不会，就没有办法害他。我们看约翰一书一章第四到 第六节、就讲到我们第四约翰一书四章四到六节，他说，小子们呢，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这世界上的更大。我们胜了世界，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所以我们属神，我们就胜了世界，我们也可以胜过罪，因为我们内住的圣灵帮助我们能够脱离罪。我们的主他是全胜的神，仇敌在他的心中没有任何的侵犯的权势，因为他是神，全能的神。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到三十，就讲到我们的主他是全能的，一点都不犯罪，仇敌也没有办法侵犯他。那神今天是我们的主，他要赐给我们极大的平安，我们可以不需要惧怕。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这讲到主去了以后，他要用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在主耶稣讲到他马上要钉十字架了，他马上要到主那父那里去，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看到没有，魔鬼世界的王在主的里面毫无所有，没有任何的权势。那我们今天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也是主要保守我们，仇敌在我们的里面也是没有权势来控制我们。所以那些人还继续的犯罪了，多半都是没有清楚得救的人。所以我们要祷告的话，只是祷告让他们得救，不是祷告就是让他们无灾无难，因为他们活在罪中。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是得胜的，我们今天是世界的王在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权势，神要保守我们。好，我们今天必须停到这里，下次我们再继续来看这个仇敌怎么样的来侵犯这些不幸的人。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感谢主神要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有智慧，要看那个人他到底问题在哪里。假如他的问题是他没有得救，我们要在他得救的事上多多的祷告。假如他 一直在最终我们就一直求神的保护他，让他无病无痛，那等于白祷告，因为他跟神中间根本没有生命的相连。所以我们若是还有没有得救的儿女们、家人们、亲戚们，我们要懂得如何的为他们祷告。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为止。好，我们请齐庄姊妹替我们做结束祷告好吗？
好。